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蒙。
我是贝玉东。
哎，小贝啊，你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嗯，为什么呢？
哎呀，因为这个蒙哥留的作业太难了。哎，所以呢这个
又怪到我头上。这个做一个节目你连周末都过不好也要怪我。
对呀、啊、这战战兢兢，因为这个作业没做好，所以今天有点像是啊没做作业的学生来到老师的面前，有点害怕。
好吧好吧，没关系。那个作业是什么？要是你讲的对的先给你50分了。
啊，真的啊，只要讲对题目就好、啊、
没错没错。
然后老师的名字再回答就100分了，对不对？
没错。
你呀、各位听众，我们已经堂堂进入第三周了。我们今天礼拜一，讲的是文史地理。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前两周我们文史地理讨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第一个是，
第一周我们讲的是中国人，这个中国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取的？
我们的结论是，根据古书里边有一个地方出来呢，居然说是跟上帝有关系。
对的，然后呢接下一个礼拜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呢，我们来讨论这个中国人的始祖皇帝他为什么
不姓
黄，
也不姓贝。
对，当然绝对没有姓朱啦。
那一个题目还好我们小贝兄有学问啊。
哎，
居然给他答了个差不多。
上礼拜因为有去采访，对不对？还有去研读、有方向比较好找题目。
我们上次的结论是这样，对不对？本来皇帝就是皇帝，不过此皇非彼皇，一个是白王皇，一个是黄颜色的皇、这两个在古中国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上帝。但是后来秦始皇把那个白王皇拿来给自己用，
变成是专用，皇室专用。
对，所以当时在战国时代这个百家之说出来已经有所谓黄颜色的皇，青黄红白黑，
没错，
对不对？那一个皇帝以后就变成那个皇皇上帝的专有名词。其实在周以前所说的皇帝不是指着国王，而是指着天上荣耀之神，叫做皇皇上帝，对吧？
没有错，这个皇字，一个白在一个王，这个皇字啊，其实真的是有神的意思，有上帝的意思。不然你看那个日本人他们为什么会去拜那个日本天皇，他们日本天皇被神格化的原因就是在那个皇字嘛。
中国是把那个天上的皇皇上帝人格化，我们就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而这个皇呢，就像刚才所说，后来变成黄颜色的黄。那现在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上帝啊，他跟这个圣经里面或者西方人所说的那个上帝有没有关系啊？
对呀、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查呢？我们要怎么着手看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这个小贝弟在这个礼拜非常苦恼的原因了、
就是有点无从下手，是不是？
还蛮难的。说典籍呢、是有，但是呢，这个手头又不方便找。
等一下，等一下，小贝兄啊，
你
这个三两句话就露出功夫来。你说这个说典籍是有，你的意思好像说你知道要往哪个典籍里面去找一样的。
大概知道。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要是讲对了，再给你加10分。
哦，真的啊。俗语说得好，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可以没有尝试。OK，
这是什么俗？这是谁说的俗语啊？
俗语说得好，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尝试。就算没有尝试，你要常常看电视。
哎呀，所以你这个你的典籍就是你家的电视。
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中国的古代典籍啊。
哦哦，好了好了，这个答到点上了。因为你要知道中国古代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必须要明白中国古代的典籍有哪些，对吧？嗯，要不然
一个问题啊，哎，蒙哥啊，那古代是古到多古才算古啊？
今天小贝啊，你别看他没做功课，他问的问题通通都是内涵问题了。
嘿嘿嘿，
啊，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如果在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问题之下，就是你要比较古中国的上帝和所谓古西方文明或者说圣经里面那个上帝，这两个要去比的话，那你必须要在这两个主流文明还没有开始来往的时代之前去比。
哦，因
为这样听懂吗？
嗯嗯，
有来往，你的样本就被污染了，等于这样说，嗯，
就彼此有影响，彼此有掺杂了，
对嘛？这个考古学家是很有意思的，
嗯，
比如说几千年之后他们来休斯顿考古，
嗯，
那就看他挖的街是哪一条街了，
嗯。
对不对？他如果挖到百利大道，他以为这个地方是什么？
以前人都是老中住这里。
对，后来有一些老美搬进来。
嗯，有可能，对，
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这个样本到底是偏中还是偏西。
没错。
所以我们要比较两方面所说的这个上帝，那你必须很古老以前。那这个古老以前比较容易了，大家都知道。
这个古老不容易啊！你对现代人而言呢、啊，哎，大概十年前就算是古老的事了、啊。
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美国的什么店呢、啊嗯？最大吃一惊，你知道吧？
古董店。
哎，他这个说古董店、嗯，我就很高兴跑进去看一看。
嗯，五十年、三十年，嗯哼，
可口可乐的瓶子都算古董。
嗯，对，
这个在中国算破烂，嗯、对不对、嗯？不过我们现在看看啊、嗯，古中国的上帝，你说你知道那个典籍？
嗯，
好，在东西文明有主流性的来往之前，
大概什么时候啊？
唐朝一定不行了，唐朝这个西域很多东西都过来了，对不对、嗯、
对啊，唐朝还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对啊，那个就是波斯人把当时他们信的这个圣经的一些东西带进来
了、嗯、已经太多频繁的交往了，不
算，对、嗯、所以那个以后都不行了，
嗯，那往前推、嗯、
往前推，你知道据说最近呢什么秦始皇的奴宫里面挖出来一个说是有波斯血统的，你听到没有？
有可能啊，嗯，因为这个战国时代啊，这个天下诸国啊，这个秦朝所在的位置就是离西域比较近。
反正呢，必须要在春秋战国之前了啊！春秋战国基本上中国就是中国，真的没有什么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嗯、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嗯哼，
啊，
就最起码要在那里就对了。
啊，最起码、嗯、那个以前的话，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就是商朝跟所谓的西周，
嗯、
对不对？
嗯、
那商朝跟周朝的这些文献。小贝、嗯、去哪里找？
哎，那个时候的文献啊，嗯，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常识，对吧？
对，常识。那个时候的文献有很多，例如说孔子还有做春秋啊，对不对？
孔子做春秋，那就表示这个春秋是孔子以后的东西，是不是？
嗯，对。那要在
以前呢？
在以前呢、啊，那我们有易经啊，不是易筋经哦，哦，是易经哦，易筋经是少林寺。啊，要练功打通你任督二脉那个用的，OK。我们讲的是《易经》，简易的易，嗯
嗯，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把列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像有这么一说、嗯、啊。但是实际上呢，所谓的易呀、啊，跟经两个东西要分开。易、
嗯、
是很早的，易只是一些符号，
嗯，
经是对于这些符号的解释。
哦，
那一些，
嗯哼，
耶、yeah, ，那一些解释其实可以晚到战国了，那个我相当晚的，
哎呦，比较晚，哎呦，
没错，
哎，那我们再试试看吧。有一本书好像叫做《诗经》的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出处叫做《诗经》，
嗯，
这个够早的吧？
这个够早，我想你最喜欢后面八个字了。
哦，君子好逑，听说这句话呢，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吗？要讲这个讲不完呐、啊，嗯，
好了，
小贝弟还是有国学常识的。
这、嗯、听众朋友越来越知道我们小贝是真人不露相、
嗯，
对不对？
真材实料，嗯，
他在这边好像整天给我奚落，其实他懂的东西啊，可是比我多的多了。 昨天礼拜三说他太多坏话，今天要甜甜，今天要稍微好一点。
跟别的主持人做节目都攻击另外一位主持人，也这太不够意思了嘛。
好了，你说《诗经》啊，请你把《诗经》解释一下，什么叫《诗经》？
《诗经》啊，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唱片大全呐、啊，就是把呢，当时候流行各地方的一些民谣啊，一些歌谣啊，
是
他们的把跟他们歌词把它收集成一本，让后世人能够后世人能够去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风土民情啊。
那这个《诗经》里面包含商朝的东西吗？
应该吧。
有啦，它叫做商颂
啊，商颂、
一听就知道了，对不对？
听起来蛮好听的。
还有
商颂，
当然有很多周朝的东西，对不对？它尤其有价值的，它把各地的东西都给你分门别类给你摆好
啊、是以地理来分是不是、
以地理、以朝代、以时间来分。
那蛮清楚的。
那除了《诗经》之外还有什么呢？
哎呦啊，《诗经》还不够，还有一本书好像叫做《书经》，或者是称为《尚书》的。
那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吧，《尚书》是什么？
《尚书》是这样的，《尚书》就是拿尚方宝剑去抓坏人，先斩后奏，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这个、啊？搞不清楚、
啊。所以我说你的典籍就是你的电视嘛，连续剧啊，
是啊，
《尚书》跟《诗经》不一样啊、简单的说呢。诗经是民间去收来的比较多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尚书呢就是比较是文献性的
官方出版，
像什么总统啊、人民主席发表的文告啊这些东西，国家的文献
国家
重要文献收集起来叫做尚书。那尚书和诗经一样，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好多书合在一起
汇编的，
没错，这个像什么？
这个像什么？这个像这旧约圣经嘛？
我们很多人以为圣经是一本书，其实圣经呢不是一本书，它一共是多少本书合在一起的？
新旧约合起来总共有66部书。
66部书里边涵盖了多长的时间呢？
据小贝蒂知道好像大约4000年，
乖乖，那真是够长的。这里面好多不一样的作者，是吧？那中国这个尚书啊、诗经啊，和这个是有点类似的。
涵盖的时间有多长？
可靠的文献涵盖的时间就是商朝和周朝，就是这样子吧？那你算算看，
中国的信史只不过是可以追溯到商朝嘛，对吧？
哎呦呦，你这个一讲啊，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
丢鸡蛋了、
没错没错，
夏桀跑去哪里了？
这个实在是太敏感，这个咱们得稍微回避一下，
好，
对不对？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做节目做到第三周，对不对？
还有人据说有听众就是从我们开播第一天一直听到今天。
对啊，他们都在替我们捏把冷汗，说你们这两个人能够胡扯扯到什么地步？
他在等到我们看到哪一集开始被丢鸡蛋了。
对对对，你要一讲中国历史从商朝开始，那是肯定被丢鸡蛋了。
对呀、数典忘祖啊。
不过小贝既然提到这个题目，我有个建议。
建议
给听众朋友有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回去把你这个小孩哈，他这个历史课本拿出来。
没小孩了怎么办？
没小孩啊，去图书馆里面找一本
啊。找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是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一看了之后啊，保证你把鸡蛋往那个人身上丢，你不丢我们。
就是老外怎么看我们呢？
老外看中国历史，那真是
有多长，
也欺人太甚。
对呀、太瞧不起人了。
对。
可是我们可以用一句国情不同嘛，就可以马上掩饰一切嘛，对不对？他怕不了解我们。
这个暂且不表，反正听众朋友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呢，我希望你先去读一读他们的书，你先生气一下，然后我们将来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对，气不要发在我们头上。对。
今天呢，我们别的都可以报，今天咱们不报电话号码，好吧
？OK， 好，我也是这样打算，或者我待会报电话号码，报这个蒙哥家里的电话号。
好了好了，那我们讲到你要明白中国古人对上帝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先到这个书经诗经里面去找跟上帝有关的字，你把它找出来之后呢，才能够开始着手做功课，对不对？ 西方比较简单，所谓西方上帝的观念最重要当然就是圣经了，
对，
对不对？圣经很多听众朋友手中也有，
对，
而且那个稍微看看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些，
嗯，
平常我们也听了不少，但是古中国那个上帝的观念是什么，你需要到这两个典籍里面去找。好，我想我们应该先听一段插播是吧，
嗯，
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家里要是有书经诗经的人呢，可以这个时候赶快去预备一下。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
好香啊，人生咖啡。妹妹信主了，在婚姻这件事上，起初她也是定义要嫁给一个基督徒的。有些人却说，现在教会中姐妹比弟兄多，姐妹很难找到信主的弟兄，嫁给不信主的人也没有关系了，可以趁此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使他们也归入教会。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于是妹妹就同意别人安排她和不信的青年相亲了。过了些日子，妹妹跟我说她谈恋爱了，再过不久传来了她要订婚的消息，再过了20天，妹妹通知我她要结婚了。我翻开日历数一数，从谈恋爱到结婚，前前后后仅仅2个月加一个星期。在结婚前，因为男的那方是拜偶像的，就有许多讲究，他们要择日，要看是凶是吉，推算宜或不宜。至于通过什么方式，是占卜，是拜偶像，是规矩，我们就不知道了。妹妹也就随了他们的决定，免得被说不尊重他们的习俗，家人也同意他们哪一天适宜嫁娶的决定，免得不合他们的意。在迎亲的前一天，说好了是8点多来的，但是那天凌晨5点多，全家人都被鞭炮声给吵醒了。原来啊，男的那方一个邻居也要结婚，听老人说赶在别人的前头去迎亲更好，所以他们就临时改变时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不畏严寒迎亲来了。爸爸虽然生气，但看在以后要成为亲家的份上，也没怎么为难他们。但对方一直催我妹妹说要错过什么什么时辰啦，快点上车。原来啊，他们的每一个步骤都算好时间了，不按时进行呢就怎么怎么的不妥当了。妹妹迟迟不肯上车，想到自己要离开家人了，哭得好伤心。看到这情景我也哭了。听我奶奶说，自从妹妹订婚后，创世八里再没有见到她的影子，不知以后教会聚会时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蒙。
喂，我是贝玉东。
哎呀，我们现在讨论的非常非常的非常进入情况，
嗯，
因为别看小贝啊，他说他没做作业啊，嗯，哎呀，知道的还真不少了。
是啊，
你要比较这个中国的这个上帝和西方的这个上帝啊，
嗯，
要从哪边入手？他已经把这个答案很漂亮的告诉我们了，
嗯，《诗经》跟《尚书》。
这两部书是古中国最重要的典籍了。
是的。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嗯哼，
要做这样的比较，必须是两个主流文化还没有开始来往的时候。
是的，彼此没有交集之前。
嗯，那《尚书》与《诗经》记载的那个文化背景，
嗯，
可以说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背景。
嗯，
所以你不用担心传教士在里面做了手脚。
哦，对的，
对不对？
嗯哼。
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比较出来要是像，
又怎么样？
嗯，哎，对对对对，
不像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嗯，
像啊不怎么样，不像也不怎么样。
那我们在这边不就在浪费时间吗？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听节目听到现在，
嗯。他们
可能有一个印象，哎，他不见得婚，但是他可能有个印象，就是这个朱某人呐，
嗯，
还有贝某人呐，
贝某人，嗯，
啊，在搞这种中华文化与圣经的关系。
对，
其实这个是很冤枉的。
对啊，我们真是冤枉。
小贝，你不知道我有苦说不出啊。
嗯，
其实我这个人是最反对拿圣经跟中华文化在那里扯关系的。
哦，是吗？哎呀，连小贝弟跟蒙哥一段时间了，我还以为你就是很喜欢来讲这个嘞，不然我们连着三个礼拜一都讲这个干什么？
我们叫做世外桃源，所谓桃源就是怎么样啊？山穷水尽怎么样？
忽然看到一片亮，
哎，豁然开朗。这个豁然开朗不是说我以前认为圣经跟中华文化不应该扯关系，现在认为应该扯关系，而是因为嘿嘿，
有
什么事情
的？
哎，什么事情有两个角度来看？
对，政治角度，跟历史角度，
历史角度
是的，
扯关系如果是政治角度啊，就没有什么好扯的。怎么说？
不懂。
从这个西洋的传道士把圣经带进来，中国的文人开始信主之后，就一直有一些人很喜欢把这两个扯关系。比如说啊，这个圣经之道与中国儒家之道，或者是天人合一之道，怎么样相合？
这扯关系啊，还多样化，连中国字都被拿来做文章了，对不对？
这个暂且不说，但是基本上你要这样扯关系的话，扯上关系又怎么样呢？
对呀，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最近很出名呢，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体都拍成电影了，好多人在看呢。又是什么圣经的道和老子的道也扯上关系？对，
你可能会被某些支持者丢鸡蛋哦。
哎，这个没关系，这个鸡蛋你照单全收。
我们今天这个电话就不拨了，或者待会拨电话就
今天
直播蒙哥他们家的
拨你的手机。有几个听众朋友很有福气，打电话进来就真的是小贝接电话。
算他倒霉了。
但是这两件事情呢，实在是不应该从思想上、从内涵上去扯关系。既然不要去扯关系，
对呀，那我们在讲这个，
这个里边呢、就另有原因了。
哎呀，今天节目的尾声会告诉大家吗？
不会这么晚，
中
间会
讲
不会这么晚。这个原因叫做历史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
这个历史的原因就跟圣经有100%的关系了。就是为了这个历史的原因，所以我们值得去谈一谈。
我是有为了历史的原因，而并不是在这边要得到一个结论，
要扯关系，不是不是
不
是，
不是拉亲戚就对了。
不是拉亲戚，
不是拉亲戚。
你知道历史的原因是什么吗？这个历史的原因说起来啊，你要说被丢鸡蛋，那这个是大家群起而丢鸡蛋的一件事情。
你是说丢你吧？
你跟我一起上节目，恐怕这个难逃。
哎呦，我也难逃一死啊！有我一死，
对，至少你这个礼拜六不用去这个叉康买蛋。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跟圣经的讲法是有关系的。
跟圣经讲法有关系？
对，应该这样说，跟圣经的讲法以及对中国《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记载，的解释是有关系的。
好，你现在要公布答案吗？
我现在就可以公布答案。
你现在就可以公布答案，然后我节目还要不要往下做呢？
节目还要做，还是你觉得？
我现在都能够想象一些听众现在在家里已经打开冰箱，把蛋给拿出来，还准备要再等。
你没有听过一句俗话？
俗话，您讲。
对，就是没有知识也有常识。
对，没有尝试也最起码要常常看电视。
这个要是没有尝试又没有知识，我们就很难讨论问题，对不对？
没错。
那中国人的尝试是什么？中国人的尝试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
对，
大部分的民族都是喜欢这样讲，至少东方亚洲的民族都喜欢这样讲。
没错，
西方的民族对于这件事情就没有这么忌讳。
对，
他们认为自己是从一个文化分成好多个文化这样分出来的。中国人最气这个说法。
中国人不气啊，中国人喜欢人家说我们是他们的祖先啊。
没错，
别人不能是我们祖先，但是我们铁定要当人家的祖先。
对，中国人喜欢说日本人是我们的后裔，韩国人、朝鲜人是我们的后裔。
对
不对？我先这样跟你说啊，圣经里有一个说法，
您讲，
所有的民族是从一个人出来的。
对，
那人是谁？
你说。
我想老百姓的常识都是说那人是亚当。
嗯，
对不对？
嗯，
现在我有些中国人他也在考证了。
嗯，
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你有没有听说过？
你讲，
他说这个伊甸园就是四川的意思。
嗯、哎呀，伊甸园在四川了、啊，因为那边有四条河流啊。
哎，圣经说有四条河从那里发源、哦，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四川。
所以
那
讲来讲去，中国人才是全世界人类的祖先。嗯，这个讲法绝对蛮受欢迎。嗯，
但是这些都是有点无聊了、
嗯、
啊。所有的人从一个人来。那个人是亚当，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热门话题，嗯，
对。但是这个话题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人固然都是从亚当夏娃这一对夫妻生出来的，
嗯，
但是，
嗯，
所有的文化并不是从他们这一对夫妻所发展的文化生出来，
嗯，
而是从一个人叫做挪亚。
就文化是从挪亚开始分的，
从挪亚的不是说从挪亚开始、
嗯、
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和挪亚脱不了关系，
都跟挪亚，
因为我们都是他三个儿子和儿父所繁衍出来的后代。
嗯，
你已经被打了几个鸡蛋了？
没有，我现在还好，因为我现在只是听到那个蛋破的声音，但是没有打在身上，嗯，没有关系，继续讲，嗯，那你想讲一下那个挪亚是谁啊？我们听众里面有些连挪亚都不知道，我告诉各位，
没错、啊，这个就是知识跟常识。有一次我讲这个东西讲完了，那有一个老先生很生气，他说：“你说我们是挪亚的后裔，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裔吗？”
嗯，他搞不清楚啊，挪亚
他搞不清楚
犹太人的。
如果中国人是挪亚的后裔，那犹太人也是挪亚的后裔。
嗯、挪亚
是很早很早，
挪亚是个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国籍的。
挪亚是亚当以后的子孙，嗯、
对不对？挪先生他是姓挪名雅啊。
当时的人不是讲这么姓啊、氏、
嗯、
啊，
对呀、
啊，这个姓啊，很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做皇帝，他怎么样赏臣子啊、
嗯，
对不对？他就封他一个姓，
嗯。
是是，
所以大家先不要误解，就一想到挪亚就是外国人洋人啊，这个高鼻子蓝眼，
对，
其实挪亚长得搞不好跟我们很像、
嗯、你在美国你只要住过院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
你在诅咒各位是不是？住过院你就知道，最好
你
就不要
生孩子也要住院嘛，
不要是生病住院的 啊就是住过院、
啊、
嗯，
小贝夫人最近不是去生了个孩子吗？
嗯，你是听好像您就讲说你最近才喜获一儿，嗯，
喜获一女了，
一女
儿子，你不要给女儿听到了、
嗯、
对不对？你住在医院里面他要输血，
对，
那你说什么？
嗯，我说我要输我们黄种人的血，
哎，或者我只输中国人的血、
嗯、
可不可以？
很 K 一顿，嗯，
对，那不但如此呢、嗯、问题不是在乎你要输什么人的血、
嗯、
问题是说不管什么人的血、
嗯、
啊，只要血型相合都可以输到你里边去，
对，不能输猴子的，
对，你没法输北京猿人的血、
嗯、
但是你可以输美国人的血，你可以输黑人的血、
嗯、没错、嗯、
对不对？
嗯，
你要移植个眼角膜，
嗯，
你也不能说我只要一个掉一点的中国眼睛，
对
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人其实是从同一个人种来的。
是啊，嗯，
那个不是问题。我想没有人糊涂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中国人一定要从北京猿人直接进化出来，
嗯，
对不对？白种人从白猴子进化，黄种人从黄猴子进化，黑种人从黑猴子进化。很多听众朋友不想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你先别生气，
嗯，
你先想想。
嗯，
连最信进化论的专家都不会不同意一件事情、
嗯、
就是所有的人是从一个人出来，
对，嗯，
现在的问题是，
嗯，
所有的文化是不是从一个文化出来的，
嗯，
这个很值得去考证了，
嗯，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历史观点啊。
哦，所以您要，
因为你知道圣经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嗯，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从挪亚的后裔向四方分散出去，
分散出来的，嗯，
圣经是一部很古老的书、
嗯、
里面是许多的书收集起来，
嗯，
在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它记载那些欧洲各民族的名字，
嗯，
到今天都还找得到，
对，今天都还在用，
今天都还找得到，
嗯，
那你说里边没讲到中国，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中国这个名字是那些人到了中原之后祷告上帝、
嗯，
以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名字，
嗯，
那我们不是说这个说法一定对，
嗯，
这个说法呢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好奇心， 对不对？假如中原民族是一群有高度文化的人民从别地方迁来的，
嗯，
我不是说真的是如此啊，请您请您先慢点丢你的鸡蛋、
嗯、
假如这个说法是真的，
嗯，
那我们就应该从中国的上古，从古代这些还没有与西方文明来往之前的文献里面找到和圣经一样的记载。
然后呢，那就回到您今天一开始说的问题，那这还是攀关系，攀上了又怎么样呢？
不是，这个就不叫攀关系了，
这不叫攀关系，嗯，
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找出来，不，我也不能说是真正，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连圣经都不信，但你如果能够找出一些线索、
嗯、
至少可以当成圣经那个所谓多元文化都是从挪亚子孙文化发展出来这一个说法在中国的一个客观资料好了，我们就连证据都不要讲、
嗯、
对不对？那这个资料就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就是
寻根、啊、对不
对？
你我们就不要讲这么严肃了、嗯，茶余饭后消遣消遣也很好啊。
哎呀，可是我想听众里面大概这个没什么人很喜欢把自己跟这个连上关系的吧、嗯、
这个再说了，
好、
啊、这个再说、嗯、咱们应该先放一首歌，
对，
对不对？
松弛，
给大家消消气、
嗯、那个蛋就去打个蛋花汤，嗯，
对对对，等一下回来咱们再继续谈啊。这个东西啊，今天一个节目恐怕谈不完，
嗯，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开个头，怎么开头呢？这样我想您就听得比较懂了，为什么我们要比较这个中国人古代上帝的观念与西方的上帝的观念是不是一样的、
嗯、好的、嗯、
哎，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历史可能有价值，
嗯，
这样行了吧？
行，
好，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西边出生的，小名叫二山子，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可是轻声细语的声咱发不出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所以我就叫这节目粗言粗语，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咱哥们儿真是幸运，生活在这么发达的一个年代，您说还有什么没听过的，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想吃的想玩的想干的想看的，没有难得倒哥们儿的事儿，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我想您也跟我一样，只能比我强，不会比我差。可是不管您活在世界上脑子多聪明，事业多通达，生活得多痛快，可是如果您活到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哥们儿，那您还没见过什么是真事儿呢，跟做梦似的，您在那儿瞎活着。如果您有幸认识了基督耶稣，也知道他是谁，那还得看您有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否则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宗教领袖，书本里的人，历史的产物，也帮不了你，也救不成您，没多大用处。可是如果您跟他有关系，但是这关系只是在感情上和生活上的话，那这关系也只能存留在今生，不能存到永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生活呀？感情就是您心思里的事儿。你佩服耶稣这个人，他讲的话你爱听，他做的事儿你觉得漂亮，你觉得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凄凉，非常的悲壮，在空气中触摸你灵魂的音乐和歌声当中，您甚至可以为他流出几滴宝贵的眼泪。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蛮有大能，而对人呢又有无限的大爱，所以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求靠他，让耶稣来帮助你，然后您就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在他里边充满了怜悯和恩惠，然后你就常常的感谢和赞美他。世界上能活到这份上的人就已经不多了，这就是一批在感情和生活当中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这种认识不是符合神心意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是经不起考验的认识，就甭说天崩地裂狂风巨浪了，就是有个风吹草动，这样的人很快的就会离弃主，背弃向他施了一生恩典的神。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认识神，乃是超过肉体，超过情欲，超过心思，超过感情的认识，在灵里边重生，与神完全的联合，这才是神要我们和他所建立的关系。这关系不是在生活里的，乃是在生命中的。到底怎么才能在生命当中认识主，这就由我以后慢慢的说，您快快的听了。如果您今天不高兴，有得罪您的地方，请您发怒也慢一点，千万别一盆子全都遮到我头上。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说不说是我的事儿，信不信就由您了。反正我是把哥们心里的实话全都说出来了，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那咱就回头见了。可是要这辈子咱谁都见不着谁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勇士里聚集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面前。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今天在谈的基本上是这样，我们所在说的事情是圣经里有个说法，这个说法知道的人想的人不多，包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总是想我们是亚当的子孙，从人种来讲，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这是同一个祖先来，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大问题。
甚至不管你是不是信进化论，是信佛的、信道的、是信耶稣的，没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所有的文化是不是从一个种子文化分出来的？当我们说从同一个人种开始往四方迁徙的时候，它是一些有文明的人呢，还是一些所谓的原始人，还像猿猴一样的？这个问题很少被人家讨论呐。
在文化上面讨论，
不，讲得再准确一点，应该说是在历史的角度来讨论。因为这个历史的问题讨论下去太敏感了。这个历史的问题一讨论就受到政治干扰。今天有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去证明自己是别的民族来的？
大概没有。
对，而且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请你一定把这两个观念分开来。人种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完全不牵涉到民族自尊心。
没错，
对不对？相信进化论的人认为我们是同一对猴子变来的。
但他们还讲得蛮高兴的，为什么？
就是啊，可是你要讲到文化的话呢，麻烦了。对不对？你要说中原文化是一些有文化的人从别地方迁过来，肯定被丢弃的。
对，你只能说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
对，
听起来就顺耳朵了。
反过来讲，你要说 日本人的文化，是一些有文明的中国人呢，哎，像秦始皇派去的这个徐福啊，带了一船小孩子去、啊
嗯、童男童女，
哎，那这时候人家就不丢鸡蛋，人家请你吃蛋花汤。
哎呀，我们还听还很高兴，我们可以当别人的祖先，别人不能当我们的祖先。
对了，
是中国成分之一啊。嗯，
对，
嗯，
那包括朝鲜人，他们就不喜欢我们讲说他们是机子逃过去的。
对呀、啊，人家汉城都要改成首尔，你知道吗？
嗯、这个我都还没听说嘞，
你还没听过？嗯
嗯，但你觉得韩国人有道理还是我们有道理？
你说叫他们汉城还是首尔？
不是，我说这个朝鲜人呐、
啊，
是中国人所谓汉人的后裔，这话对不对？
嗯，我不敢讲，您讲。
我告诉你一个很可靠的消息。
很可靠的消息，好。
我认识一个人呐、啊，他曾经在西藏那个地方工作。这个人呢，说不定我们听众朋友中间也有人认识他，因为他是从休斯顿去的。
嗯，他是华人、朝鲜人还是西藏人？
就看你讲到多久以前了。
嗯，
总之他是人就对了。
他是个人，有一个人。
细节呢不透露。
细节不讲了。
但是绝对是可靠消息。
嗯，
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嗯，
他发现那边有20个留学生从日本来。
从日本来。
还有朝鲜人在那个地方。
哦、日本朝鲜都去西藏干什么？
你知道他们去研究什么东西？
布达拉宫吗？
哎呀，不是啦，
嗯，
他们研究藏语。
藏语？
对。
要干什么？要跟他们做生意吗？
不是。
嗯，
还没想出来哈。
哦，要研究这个藏语跟他们的语言有什么关系？没错啦，
因
为那
为
什么跳过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文化呢？
问题就在这里啦。
嗯，
因为朝鲜语和藏语的渊源呢，
嗯，
是同出一脉，他们有20个元音，是一模一样的。
哦，就他们的语言居然跟藏族比较像。
没错，这个叫做阿尔泰语系。
哦、阿尔泰语系，哎呦，跳过中间的泱泱大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嗯、告诉我们说啊，
嗯。
人家要把汉城这个名字改掉，可能是真的是有道理的。
哦，哎呀，可是你这样一讲啊，
改成这个阿尔泰城，嗯、
首尔。其实啊，我想这个蒙哥，你把这个信息一讲出来的话，哎呀，马上大家心里，你说这些高丽人，哎呀，这些人数典忘祖啊，哎呀，又来了，
那个、我就
居然敢跳过我们，嗯。
再问你一个问题，看你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啊？
好，您讲。
你听过这个美国老总统里根或者雷根？你知道他老兄是谁吗？
里根或者雷根，对我知道。
哎、那当里根在当政的时候，英国有个铁娘子首相，
嗯哼，他叫舍切尔夫人或柴切尔夫人。
柴切尔夫人和里根，
嗯、
对不对？
嗯对，
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对，
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嗯，都是白种人，蓝眼睛。嗯，
还有呢，
还有他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哪个地方？
据说是爱尔兰。
你知道他们真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呢？
还有什么关系啊？都喝爱尔兰咖啡是不是？
不是啦，不是啦、他们有血缘关系。
哎呦，血缘关系，难不成他们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兄妹吗？还是
差不了太远。
哎，真的啊！你这个话不能乱讲的。
我没有乱讲、我没有乱讲。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嗯，
啊、他们的个儿也很相像。可你知道，尤其有一件事情。
嗯，
他们两个啊，在当政的时候啊，都曾经住过院。
哎呦，家族病啊！
家族病，什么病你知道吗？
不知。
他的中文名字我也不晓得，但是他的特色就是手指头的筋和肌肉会蜷曲起来。如果不及时去开刀矫正，就会残废。
肌肉萎缩啊！
不是一般的肌肉萎缩，是一种特别的肌肉萎缩。
哦，
那这种病，
嗯，
有这个种族记号的。
哦，
而且不是爱尔兰人的记号。
不是爱尔兰人，可是我记得他们都是爱尔兰人。
没错，
嗯，
这是维京人特有的一种病。
哎呦，
海盗国，没错、
他们是海盗的后代啊，
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厉害了，对不对？
哦，
叫他铁娘子是一点都没错，
是有道理的。嗯，维京人嘛，对不对？戴着个铁帽子，上面还有两根这个角。
当里根总统，
嗯，
知道他得这个病，
嗯，
就表示他有北欧血统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
他说了什么话？
嗯哼，
在我是一小步，在人类是一大步，不是这句话吧？
你要知道，中国总理要是生病，你跟他说你生这个病，表示你有新疆血统或者维吾尔血统，他会跟你说什么？一个中国人对这种事情不见得接受得很坦然的、里根是这样讲，他说我很高兴，原来我有一点海盗的血裔，他们就比较不在乎，也不错啊，
很不错啊，那这个老钟嘛，最爱骂人家插种，对不对？那个字我就不讲了，对不对？插种或者是杂插这样。
我再说啊，我再说，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听众朋友把这两个观念分开，一个是人种，一个是文化。当他们在说里根柴契尔有海盗血统的时候，那不只是说他们原来的血缘有海盗成分，也是讲到后来这个海盗文化被移植到爱尔兰去，曾经在爱尔兰生根。
哦，
这个就不单是种族的关系，而且是文化的关系。
文化的，
我们现在在说的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呢，中国这个文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从北京猿人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还是有没有可能所谓早期的中国人、中原人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起源一样，也是一群有高度文化的人从别地方迁徙来的？
对，中国人会不会是维京人呢？
这绝对不是。但是中国人是不是挪亚的后裔？中国文化的起点是不是挪亚子孙来到黄河流域定居？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从上帝的观念这各方面开始比较啊，波斯抽检找下去，到底会让我们找到什么东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你不觉得吗？你不说话。
这个要让我们听众来决定啦。
对啦，有的人一听到这个东西就把收音机关掉，他说我数典忘祖，对不对？有的人说这个值得听听啊，因为中国人最自豪的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什么很发达
文化，
不单是如此，科技很发达。
对呀、什么指南车啊，对不对？
中国文化一开头就是高科技，
对，
完全以高度文明的姿态出现。
那是因为发源于黄河流域的这个品种非常的优秀。这是我们最喜欢讲我们自己的。
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
当然有啊，
对对，日本人你说他为什么这么优秀？哎呀，他们带着我们秦朝的文明到那边去立国，那当然是容易
了。是啊，别人的好处都是从我们这边来的。
简单的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日本人从中国来，请问中国人从哪里来？
石头里面蹦出来。
你听了这个问题会不会生气？我们在底下这段插播之后回来，我们就开始去稍微做点比较。
不是结论呢？
不是结论，这个东西可长了，这里边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们还我们节目也蛮好混的嘛，这样光这个题目可以做好几个礼拜，不错。
是啊，这个叫桃花源，是不是？
桃花源越逛越深，越迷路啊。
没错啦。那我们今天所开始的是第一步的比较，就是有关于上帝与上帝的比较。
好的。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让我们待的地方，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不过即便我们行在神的意志中，也无法做到事事如意。有一些基督徒为了行神的旨意而失去了性命，主耶稣遭受刑罚与死亡带来的痛苦，为的就是顺服神的意志。这不是说事情发展不顺利了就说明神不与我们同在， 正因为神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才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我们得以确知，不管事情的走势是好是坏，只要神不许可，都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掌控不了万事的神不是变在的神，无全能的神不是真正的神，充其量也就是个冒牌货。亲爱的神呐，你为什么让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怨声，为什么好人要碰上这样的恶事呢？可不是个狡猾的问题吗？这世上已经发生够多的恶事了，于是我们就怀疑起神是否真就掌管万事呢？神似乎正在失去对世界的掌控权。约书亚将带领以色列人争夺应许地，这地仍被外邦人占领着，他们认为地是他们的，神的子民需要征服才能够继承。当然，征战一定会有伤亡，许多勇士甚至连一天都无法享用那片流奶与蜜之地呀。我们的神是生死同在的神，不是死亡的神。即便肉体死亡了，神的百姓依旧活着。只有站在永恒的角度，我们才能完全理解时间的内容。如果死亡就是尽头，那么神就不是万有的神了。神真是够怜悯亚当和夏娃的，他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后，阻止他们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为的是不让他们永远活在罪里。神也怜悯我们，他赐给我们生命，洗净我们的罪，通过我们肉体的死亡，将我们从世界的囚徒中救拔出来。终究是没有什么东西会好到让我们永远赖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坏到阻止我们的天路历程。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使徒保罗在巨大的患难临到时说道，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们保证道，我们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门徒们在这世上的寿命终止了。然而，无论他们是生是死，神都与他们每一位同在，最后一起住在永恒里。
哎，小贝啊，
哎，
今天我们节目已经没有剩下几分钟了嘞。我们原来要谈的话题
是啊，
就是古中国的上帝和西方圣经里的上帝有没有类似之处。
嗯，
可是话题一下子岔出去了，没法谈完了，我们恐怕得下次续完喽。
嗯，
中国文明你无论它有多长，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摆在一边，
按下不表。
对，我想要问的是，中国文明是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是不是一个自发性，从北京猿人在黄河流域自发性的文明？
嗯，大问题，
大问题。
嗯，
总之呢，我们对于文史地理的了解是不断在变。
对的，
而且大家都在寻找他们这个上古文化，一个民族，比如说俄罗斯，他们在寻找他们这个文化。在早期的时候也和维京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谈呢。
对，
刚才也讲朝鲜人日本人都在做这样的研究，
没错，
但是有一个民族是不喜欢这样的研究的。
对，就是堂堂泱泱大国中华民族。嗯，
没错啦。
嗯，
哎呀，我看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呢，下次再讲了。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趁这个下节目可以再去补一点鸡蛋，家里鸡蛋已经丢光了。嗯，
好了，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从这里开始啊，留在正题上了啊。
嗯，
这个在这个大的方向之下，
嗯，
我们要开始研究，
嗯，
古中国所说上帝的观念，
嗯，
和西方 啊，那些圣经世界里面挪亚的后裔那些文化里面的上帝观念是不是一样的？
对，是不是一样的？
并且从这里面进一步的去探讨一下，包括中国人祭上帝和他们的祭法是不是一样。讲到最后还要看说中国的老祖先有没有这样明文记载说我们是从西方迁来的。
是的，
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错过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
对，
万一你错过了还可以上网。
对，你可以到 swty1180.com。 嗯哼，
没错，欢迎你打电话
281-561-9747
电话留言。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见。明天是天下大事。
对，到下周一呢我们会接着今天的题目继续讨论下去。
很精彩哦。
好的，小贝，我们今天的节目必须就此打住，外面天雨路滑。各位听众朋友小心开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
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
我们
下
次再
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